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着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跟以色列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个古代近东非常重要、影响非常深远的事件。严格来说，这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场剧烈的时代变迁有一个名字，叫做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英文叫做 Late Bronze Age Collapse。 那么在考古学上，我们一般将人类发展的历史区分成这个石器时代。石器时代里面当然就有旧、中、新三个小的分歧。那么石器时代完了之后，进入到青铜时代，一样有早中晚期，然后再进入到铁器时代，有早中晚期。那每一个时代的过渡跟变迁，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它这个时代变迁的这个时间点不太一样啊。就比如说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在这个就整个世界来说，全人类的发展都是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可是这一个地区啊，某一个特定地区，它从什么时候从青铜过渡到铁器，跟另外一个比较遥远的地区，它的那个过渡的时间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整个进程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场时代变迁，为什么它叫做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因为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其实应该说是一连串的天灾人祸之后呢，它就最终导致了地中海东岸这个区域从青铜时代结束了，然后迈入了铁器时代。那么这场变迁其实要从海民说起哈。海民英文叫做 Sea People。那这一群人呢，他们普遍被认为是造成青铜时代晚期崩塌的主要元凶。这一群海民是什么人呢？他们被认为是简单白话一点来说，他们就是一群海盗同盟。那关于他们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可是从来没有被证实过哈。所以呢，关于海民起源的假说有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其中一个假说是能够下定论，让大家觉得说哦就是这样。那我们只能够确定这一群被称之为海民的人呢，第一个，他们是由很多不同的种族所组成的。这是一个好多不同的族群，然后组成的一个所谓的海盗同盟这样。然后呢，从主前14世纪开始，这一群人从地中海的西岸开始逐渐向东岸迁移，有一些是走海路，有一些是走陆路，但是因为很多就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海民，他们其实是坐船从西边来到东边的，所以就我们就把他们称之为海民哈。那么这一群人呢，他们不管走陆路或者海路，反正就是从地中海的西岸一路侵略，然后攻占地图，然后往东迁徙。那其实呢，这并非是一场单纯的军事扩张行动，它不是像后来的亚述或巴比伦，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军国，然后这个国家想要扩张，所以就开疆辟土，不是这个性质哈。其实它比较像是一场民族的大迁徙，也就是这群海民，他们其实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种族，那但是他们有同样一个目的，就是他们想要西家带眷哦，不是只有这个男丁或者战士， 他们是整个民族西家带眷离开了原本在地中海西岸的居住点，然后来到地中海的东岸，想要找一个新的地方落脚。那所以就有人猜测说，在地中海西岸可能比地中海的东岸更早就经历到一些天灾人祸等等，不知道什么因素，反正总之就是地中海西岸已经开始生存环境恶化，变得不适合居住了，所以呢就有大量的人口往东边迁徙而来，然后寻求一个新的落脚的地方。那这个过程无可避免的就跟地中海东岸原本所有的势力发生了战争。那我们现在对于海民的了解，其实最主要根据一个文献哈，这是一个埃及的文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的第四页，这是一个石碑的拓印哈。那这一个是主前十二世纪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在圣经哈这个和合本的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王的名字，和合本的吧翻译是兰塞三世。好，那一般我们在历史上比较常用的名称是拉美西斯三世。好，总之他留下了一个石碑，记录了一场他跟海民对抗的战争。就是他在位的时候，曾经海民有入侵攻击，甚至打入了这个尼罗河三角洲。那埃及呢，虽然守住了本土，但是他因为要对抗海民的关系，所以他必须把大量的兵力都撤回来守住这个埃及本土。那所以呢，在这个跟海民的对抗过程当中，虽然埃及本土是没有沦陷，但是埃及的战力被大幅度的消耗，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再像过去，就是主前十三到十四世纪这个亚马奈时代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可以去控制迦南地区。OK， 所以呢，这个从海民入侵开始，那么这一场战争，我们刚刚说海民入侵是从主前十四世纪就开始有这个零星的海民东迁的现象，可是呢到了主前十三世纪末然后十二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海民东迁的现象变得非常，就是等于说非常集中，然后等于有一大批的海民来到了，抵达了地中海东岸，然后跟这个迦南地然后跟埃及的势力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那所以呢，这一个拉美西斯三世的这个石碑记录，它是讲的是主前十二世纪，就从这个主前十二世纪之后呢，埃及就没有能力再控制了迦南地区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第四页这个拉美西斯三世留下的石碑呢，在这一张图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人像。这个巨大的人像就是拉美西斯三世本人哈，然后呢，这个左边看起来很乱的那一区，其实是如果仔细看可以看到有很多艘的船，那个船，然后还有船上的人，其实就是海民，也就是说这一群海民呢，这个开船来到了可能是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然后这个拉美西斯三世率领他的埃及军队在海边阻击这一些海民哈。那这个石碑除了这有上面的图画之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些文字的记录。这一些文字的记录提到了海民当中的八个种族。那这八个种族当中有其中一个名字跟菲利士非常非常的像。所以呢很多学者就认为这一个发音很像菲利士的这个海民种族呢，他就是后来落脚在迦南地南部沿海的菲利士人。好，那么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这件事情呢，发生在主前十三世纪末到十二世纪中叶，差不多就是主前1200年到1150年，好，差不多这个四五十年的时间。 在这四五十年间呢，地中海周围有第一个大量人口死亡，然后很多重要的城市，特别是位在这个贸易要道上的，特别为就是作为这个贸易枢纽的这些重要的城市被摧毁。然后呢，有一些文明古国，在当时候其实有好几个文明大国，要么就是国家整个被摧毁了，要么就是国家就是一分为，就是从一个完整的政权，然后分散成为好几个小的。那另外就是可能国家还在，政权还在，但是实力就大不如前哦，整个元气大伤。好，那这场巨变呢，有很多人去探讨到底为什么会发生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为什么会这个造成这样子一个严重的结果呢？对地中海东岸所有的国家，然后势力人民来说，都是一场极大的破坏跟冲击。它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当然，关于这个探讨青铜时代晚期崩塌的原因，有很多学术上面的讨论。现在大家比较达成共识，认为说这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可以造成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一事件它对于地中海东岸的各个地区可以产生一个冲击大到就是直接摧毁这个区域，不可能有这样的单一事件。所以呢，它其实应该是多重原因相互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在地中海东岸周围的这个区域呢，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它接连不断的面对了天灾也好，人祸也好，然后就是等于说在你面对一个国家，它面对了冲击的时候，他还来不及喘口气，他还来不及恢复，然后就又遇到了下一个灾难，然后一接二，二接三，这样子接二连三的这样子的打击之下，最后就崩解，然后最后就崩溃。那所以呢，首先这个青铜时代晚期周围呢，这个在青铜时代晚期的时候，地中海周围有好几个大的国家，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说整个从国家建立然后到一路发展，其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到一个最强盛的时期。那么所谓天下之势，合久必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呢？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在这个国家的体制里头一定就开始存在了不公平的剥削，然后政治的就是权力勾结的腐败等等。那这一些东西会使得贵族跟平民之间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大，那就埋下了内乱的隐藏因子。而这个内乱什么时候会爆发呢？就是在有外力压迫的时候。那偏偏在这个时候，地中海周围面临了天灾跟人祸的双重外力冲击，就使得百姓的生活水平严重恶化，然后对于这个权贵阶级的不满就是再也无法压抑，所以内乱就爆发了哈。所以呢，简单来说，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是由这个天灾，然后外敌入侵，再加上国家的内乱，三重原因交织而成，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国崩解，然后城市被毁，然后整个地中海东岸的格局就全部被打乱。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讲义的第七页，这里有一张地图，就是讲这个青铜时代晚期崩塌的地图。那在这张地图上面呢，有几个颜色标示的区块，这个是在发生巨变之前已经存在在地中海东岸的一些这个文明大国，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在这个地图比较靠左上方，有一个看左边中间吧，有一个粉红色的区域，那我写的希腊。那这里呢，这是一个在爱琴海周围的一个叫做美席尼的王国，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希腊人的一个国家。 那美西尼王国其实它在当时候是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就是它的文明是已经非常发达啊。那但是呢，它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当中，也是被摧毁的最彻底的一个王国哈。这个叫美西尼王国。好，然后我们看美西尼的右边有一个绿色的区块。这个绿色区块呢，它是位在安纳托利亚这个地区哈，这里有一个西台王国，在当时候也是非常的强盛哈。然后呢，再来就是如果我们再往右边看，有一个紫色的，就是亚述啊，这个时候是中亚述王国哈。然后它下面有一个淡蓝色的，就是巴比伦那时候在加西特王朝。好，所以呢，这个紫色跟蓝色就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亚述跟巴比伦，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地图的最下方就是埃及，然后包括这个，如果我们往上走一点，埃及的右上方就是迦南地，当时候是属于埃及的后花园哈，属于埃及的后花园。那我们在这一张地图上面所看到的，从这个希腊的美西尼王国到西台，到埃及，到亚述、巴比伦，其实这几个文明大国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来到之前，这一些国家彼此之间是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长途贸易的网络。但这些人呢，其实基本上都不会水，所以呢，他们不是走海路的，他们基本上都是靠这个远程的陆路贸易啊，那所以呢，对埃及来说，这个迦南地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他不管要跟西台、跟希腊做生意，或者跟亚述、巴比伦做生意，他一定要经过迦南地区。好，所以呢，这个当时候从埃及到这个经过迦南地，不管你是往美索不达米亚去，或者是往安纳托利亚，甚至到希腊去，这一些的远程贸易的路线都已经是建立的非常成熟了。然后所以这一些大国透过这一个成熟的远长途贸易路线呢，就算是一起繁荣起来，一起繁荣起来。好，那但是呢，当这个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来到的时候，这一个贸易路线就被摧毁殆尽。好，我们先来看美西尼这个地方，就爱琴海旁边这个希腊这一块。从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知道，爱琴海这一带呢，它发生的自然灾害很可能是火山爆发或者是大地震，而外族的入侵呢，就是跟海民有关系。好，那也有一些希腊文献谈到，就是从巴尔干半岛北部有向南迁移的这个多利安人，也有可能是入侵的外族之一。好，那么位于爱琴海一带的这个美西尼王国呢，就是在面对了天灾跟人祸的冲击，然后引发了国内的动乱，最后呢，就是这个王国终结。然后宫殿所在的位置，那宫殿是完全被破坏殆尽哈。然后宫殿所在的城市以及周围其他就是重要的城市全部都被毁灭。更重要的是，其实美西尼王国它原先有一个非常发达的这个文明哈，包括这个语言跟文字等等，在这一场动乱当中，整个文字系统就消失了。然后这一区希腊的城邦就进入了文盲时代，所以接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在这个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希腊人是没有历史记录的，就这他们对于这个崩塌之后一段时间的历史基本上空白，因为没有人认识字，没有人有办法记录历史，所以呢，他们就进入一段这个历史上的空白期。好，我们再继续往旁边看西台的部分。安纳托利亚这个地区呢，发生的自然灾害，根据我们现在考古的成果，比较可能是气候巨变导致的干旱跟饥荒。那大家知道，这个 干旱，因为没有水嘛，干旱完了之后基本上很有可能就会引发饥荒，因为农作物的收成就不理想。好，那么大饥荒之后呢，就会死很多的人，然后这一些死了很多的人之后呢，尸体在一起堆在一起就容易引发病菌。所以呢，这个干旱到饥荒到瘟疫，这个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哈。那这一连串的干旱、饥荒、瘟疫就发生在了西台。那同时间，西台不是只有面对天灾而已，它也有外族入侵。那外入侵的外族，有一些人认为就是海民，那也有观点认为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这个特拉加人啊。那总之呢，这个西台就在天灾，然后外敌，还有这个最后引发国内的动乱等等底下，最后西台这个王国就崩溃了。那同时间当然很多的这个城市就被毁灭，然后西台的官方语言在这个国家灭亡之后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但是呢，在西台这个地方仍然持续有历史的记录，因为西台本身，它虽然是西台这个国家里头，它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种族的人啊，包括这个卢维安人，包括亚兰人啊，他们在西台这一个强大的政权倒台之后呢，就有很多小的城邦开始兴起来，那他们就用自己的方言，然后然后就是可能占据了某一个城，然后就自己发展。所以呢，在西台这个地方，他在整个西台王国崩解之后，他仍然是有很多的人类活动继续存在，只是不再是以西台这一个强大的政权为主哈，它就等于就是说，这个西台强大，原本一个强大的统一的西台王国，在这一场巨变当中，它就分裂了，然后就分成了好多个小的碎片啊，就是由这个后来有很多小的卢维安人的城邦和亚兰人的城邦所取代。好，我们来看看埃及哈。埃及在这个主前14到13世纪控制了迦南地区。那当时候他控制迦南地区的方法是透过当地几个重要的城市来把持农业资源，还有更重要的贸易要道。那么主前12世纪，这个东迁的海民入侵了迦南地，迦南地区好像没有太严重的天灾哈，但是呢，海民入侵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那海民的入侵就摧毁了迦南地内陆的这些重要的城市，特别是位在贸易要道上的，像什么米吉多啊、夏索啊、推罗西顿这些。然后呢，又接下来就进军尼罗河三角洲，然后让埃及撤回了对迦南地区的控制。那当时候的法老就是拉美西斯3世，虽然在他的石碑上面他说我在与海民的战争当中取得了胜利，好，但是这场胜利呢100%是个惨胜，就是虽然打赢了，但其实你的损失也很大。那埃及的国力就严重受挫，然后就开始很衰弱。那最后呢，虽然埃及的新王国时期没有在海民入侵之后立刻结束，它还是有在延续了一段时间，差不多到主前12世纪末的时候终结。那后来呢，终结之后埃及就进入了这个上下分裂的第三中间期。那么在新王国时期结束之后，上一次我们讲埃及的时候有谈到，在新王国时期之后，埃及其实就没有那么强盛了。埃及在这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统一上下埃及的王朝，甚至后来还被外族统治，对迦南地的影响其实就大幅降低了。好，那么上面讲的这一些，从这个美西尼王国到西台王国，到迦南地跟埃及的这一些变化，其实就让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长途贸易的这个网络中断了。 那上面这一些国家呢，在经历天灾人祸之后，他们也缺乏了重建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就加速了这个各个国家要么就直接灭亡，要么就衰弱，最后灭亡。好，那你说位于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跟巴比伦，他们没有直接受到天灾人祸，也没有直接受到这个海民入侵的冲击。好，但是他们受到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长途贸易网络中断的影响。其实亚述跟巴比伦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经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外贸易。那对谁贸易呢？就是对西台啊，对埃及啊，甚至到对希腊的这些贸易等等。好，但是在这个崩塌的过程当中，长途贸易网络被断了。那断了之后，其实就对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呢，亚述在这之后其实也就衰弱了，一直到主前十世纪左右才再度崛起。那巴比伦呢，是在主前十二世纪末的时候，这一个加西特王朝就终结，然后一直要更晚，主前七世纪的时候才又重新强盛起来。那么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跟地中海周围从青铜进到这个铁器时代的过程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虽然我一开始讲了世界各地从青铜进入到铁器时代的时间不完全是相同的，但是平均来说呢，青铜时代持续了差不多3000年左右才进入到铁器时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冶铁的技术要远高于青铜的制作技术。为什么呢？因为青铜的熔点大概在800到900度 C，可是铁器你如果要打铁的话，你需要有1500度 C 的高温。那么有学者就指出来说，在这一个主前十四世纪的时候，地中海周围只有西台王国拥有这个高级的冶铁技术，而且呢是不外传的秘密武器。这个也是当时候西台王国强大的底牌之一。但是随着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西台王国崩解了，那国内的铁匠有可能就四散，从而就把这个冶铁技术向外传播了。那另一方面，这个东迁的海民也有可能在入侵或者路过西台的时候呢，就获得了他们的冶铁技术，然后继续向迦南地跟埃及传播。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青铜呢，它其实是一个合金，它是锡加铜加铅啊。那这个在这个青铜合金当中所需要的锡矿，其实地中海周围是没有的。那这个锡矿是要透过长途贸易的网络从别的地方送来，可是在崩塌的过程当中，这个长途贸易网络断了，就造成了青铜合金没有办法生产，因为你没有锡矿，做不出青铜合金。然后再加上这个时候大家又获得了冶铁技术，所以呢就加速了从青铜器往铁器发展的这个过程。那无论如何呢，在青铜时代的这个晚期的崩塌之后，迦南地跟塞浦路斯开始有民族使用铁器，之后是埃及，那么爱琴海一带呢是最晚开始使用铁器的地方。好，今天的课程先停在这边，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